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中国人是很蒙神的祝福的，因为我相信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在一个月里面庆祝两次新年。那我们知道1月31号是我们中国的春节的第一天。那现在我们当然来到美国的时候呢，这个气氛不是很浓了，但是在我们的中国人当中，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庆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春节的期间来临的时候，那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华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就是一样了，我们都想讲一些好意头的话，或者恭喜什么恭喜什么那么以前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就常听到这些听来很世俗的话就好像恭喜发财啊这些鸿运当头啊，什么什么横财就手啊这些。但是美国人当然我们来到这边就很少没有这种的气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他乡过节的情怀啊，有时是有一点伤感，好像这刚才我们领事的玉荣姐妹也提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是我们华人的传统。是我们的文化所以当我们也大概就像日子，我们大家拜个年说声恭喜的话也是好的当然我们不需要说所谓的好意头很吉利的话，因为以前我们拜的时候或者迷信的时候都希望讲一句好话能够带来好运但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这个来带来所谓的好运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讲到新年好，或者新年祝大家新年如意、身体健康，这些话是很好的，或者是灵命活泼我们改用这个记录的方式，或主恩浇灌那是很好听的话你有没有听过有一首的流行歌曲，就是过年的流行歌曲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听的但是这个歌曲也蛮有意思的当然我不唱出来，等一下人说我在演唱当然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词是这样的，说贺新年祝新年年年年，就是一年年祝年爆竹声声催人想幼年想到幼年的过年是最快乐的，对不对小孩子最喜欢过年了。我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年年年，岁月悠悠，光阴如箭看来到新年的时候，这光阴就好像很快过去了，又好像又一年过去了然后回首往事如烟，痛苦心酸，期望重尽，万事如愿这是我们的每个人的盼望或者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年年年，愿大家都过个太平年所以这个华人的心态就是平安喜乐好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年来的时候，我们都喜欢什么呢？新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心想都是想更新，想改变，改变得更好当然我们也要更新，但是我们怎么样更新呢我相信最重要的人的心意要更新，就好像今天我们圣经所读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因为这个心灵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说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心灵不改变，我们什么都不用改所以基督徒的改变也是从心灵开始改变，当我们的心意改变的时候，我们是从哪里改变呢这个最近的罗马书12章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非常熟悉的经文常常听到。所以说圣经常用这个生命的中心，这个是思想意念离不开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离不开我们的思想思想的意念的表达是从思想的变化而出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脑子就好像一个宇宙中的一个非常 复杂的一个结构啊。而你如果你看人的脑子，实在是啊，在这个万有当中最复杂的。但有时候你真的不可思议啊，这个这么好像一个机器啊，在我们的头脑叫做脑袋啊，我们叫脑袋啊，不大不小啊，或者有些人有高智商的，或者有些人有比较一般的智商的，或者有些也有较低的智商，但是你的脑袋仍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有人这么说，这个头骨头颅里面啊，收藏的信息，他们说可以超过美国国家图书馆的容量啊！你说奇妙不奇妙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重量只有大概三磅，我们说啊，我们脑袋三磅，这个脑袋竟然可以隐藏、储藏这么多东西啊！心理学家说，每个人一天之内呢，他想的东西可能有10000多种思想，你没有算过了，可能你没有算过，你刚想着又想那个，又想了想西想东啊，你不知道啊。他说，大概一个人的一天的思想就10000多种的思想啊，我们一天有好多的这个思想啊，但是有多少的思想是好的呢？希望都是好的，不是忧虑的，不是想害人的啊。所以人的思想乃仍然是医学界里面的或者心理学界里面一个的谜啊。但有一个很肯定的事情，你怎么想的时候就影响你生命的方向，就影响你与神的关系。所以箴言书里面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箴言书第23章第7节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啊，他的心怎么思量，那个人就是怎么样啊？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啊！有时候，如果你的心不好的话，就算外表行为啊是好像很正常，但是也不正常了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心很重要啊。实在的，很多我们的意念是神不接受的，很多时候啊，我们想的东西神不接受的啊，有忧虑啊，或者是有一些的高傲啊。有一些的嫉妒啊，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在这里说什么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在腓立比书有一节经文也这样讲啊，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你们要有这样的意念，因为。”这是基督耶稣的意念，如果是基督耶稣的意念，那就是好的意念啊！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我们再次要被提醒被劝勉啊，我们要更新啊，就是与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两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的更新呢啊？第一点，我们就看到这个告诉我们以认识基督为我们的意念啊，这个以基督为我们意念的时候，就更新对神的认识啊！你说这个春节这个新年里面有什么愿望呢？啊，我盼望我们大家都有同一个愿望，我们的教会都有同一个愿望，就是对神的认识有所更新。啊，这更新是当然向对的方向更新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更新我们的心呢？第一，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我们很想，我们很喜欢猜测别人的心意啊，可能啊，我猜到他的心意，我就可以啊，讨得一些的益处啊。老板的心意怎么啊？如果知道的话，我就可以讨好他，哎呀，还有好处。或者你的配偶、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孩子啊，或者你的父母，你也这样讲哦。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的心意？我们想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想了多少次呢？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就必须要知道我们主耶稣是谁啊！这个是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个需要啊！圣经有讲过，他说：“谁曾知道主的心意呢？谁曾知道主的心意呢？谁能就是指教他呢？啊，谁能指教主呢？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已经得着基督的心意了，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已经得着他的心意。”你有得着他的心意吗？ 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心意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尤其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时，我们还没有相信的时候啊，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啊，而且也不能明白，因为这些只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啊。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有圣灵的同在，你就能够知道我们的主啊。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啊，却要认识神是很难的啊。所以为什么就叫传福音啊？不是告诉你啊，有一个创造是永恒的上帝就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主耶稣这神成为肉身，成为人来到世界上。所以要认识神，要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时候，我们如果合乎主的旨意时候，神，我们的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才知道他要我们不要向这个世界，不要与世界为友。所以我们看到啊，按照这个传统的日子啊，我们也中国人也有蛮多的传统日子啊，有很多这个传统日子节日的活动啊，就好像这个来临的这个礼拜六，我们有啊神咒春晚啊，很好听的名字啊，神咒春晚啊，这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但是有些活动可能是不是，或者说我们想合乎神的心意啊啊，就如农历新年呢，是一个很好与家人亲友共聚一堂、欢聚这个日子啊。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跟家人欢聚在国外的就很难了啊。但是用这个日子，如果只用来吃喝玩乐啊，或者说赌博啊，我们说发财打麻将啊，那就不行了啊。我记得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的朋友啊，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信耶稣，他是福建人啊，福建人到年初八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啊，他们晚上呢有很多的节目啊，很大的庆祝啊，其中啊有三大啊，第一是什么呢？大吃呵呵，吃什么呢？他们烧猪，不是烧一只，烧很多啊，吃大的烧猪啊！我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买到，能够买到烧猪吗？啊，我不知道。第二呢是什么呢？大喝，哈哈，那时候就是人出酒我出名啊，这个就行了啊，大吃大喝啊。第三是什么？大搏杀。就是财神爷派遣啊，就是赌博了哈、啊。所以这三大这种的日子，以前我都要参与。真的不好意思，这亏欠神，但是没有敬也是我那时候的。但是信主之后呢，我的朋友还是邀请我。那你我说我去不去呢？他们这个觉得就是拜天公了。他们说那福建人哦，所以是大事庆祝哦，也说这个他们的财神那天才到哦，所以他们要拜他。信主之后啊，哎，我还是去吧，不然的话，你说我这个啊，可就是自命清高哦，信了耶稣比较圣洁了，那我就去了啊。那怎么办呢？去到那边啊，我说我不喝酒了啊，我不赌博了啊。那烧猪也吃吃吧，烧猪，烧猪蛮好吃啊。但后来我知道他用这个烧猪拜过他们的神明之后，然后我也不能吃了啊。所以三大都不能做，我去来做干嘛呢？你说？所以后来我就没去了。我告诉他我信了耶稣，我不做这个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了真神有真理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是与世俗还是为友呢？我们可以，我说我那时候我想到我去就是想跟他们传福音吧，借着这个机会，我朋友很多但是你要去传福音，其实根本没机会传福音可能你被关追就可以，可能被关追就有了，没有办法传福音。我皮下日子跟传福音，这些日子我们可以分别出来，不要与世俗为友。所以圣经说在雅各书四章六节七到第十节那边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顺服神、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所以但也告诉警告我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必要清洁你们的心啊。所以圣经很多讲到这个心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也更特别的，他说：“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哇，我们如果与主，我们主耶稣联合，我们就好像跟他同一个灵了。所以神让我们与他联合，以致我们能够与他心连心的那种的沟通啊，这种的和谐啊，可以说是人间的所谓说的天人合一啊，啊，只有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做到。神的意念，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行动，以致我们能够表达出来，见证出来。所以他要我们与他同行啊，他可以给我们没有缺乏的力量啊。世界有很多引诱试探，特别来到这些大日子，我们都有很多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他们不懂，但是有时候也不要得罪他。那这些往往成为一种啊试探引诱啊啊，那没关系，赌一把吧，陪陪他了啊，赌一把就惨了啊，上帝就不高兴了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是与主的关系时常隔得太远，哎呀，只有礼拜天他比较靠近啊，啊，平常都很远啊。很多人都跟我分享，啊，弟兄啊，带姐妹啊，在上班的时候就忘记神了。不错，我们要来参加聚会，我们来敬拜主，我们来侍奉，但可能我们还不大了解我们主的心意啊。啊，有一位。啊，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他很虔，因为他做住了啊基督徒做的事情啊。啊，有一天啊，牧师就问他啊，啊，你常常来敬拜很好啊，你来团契，你来哦，你来更来侍奉啊。但是你知不知道啊，你敬拜主、侍奉主、读圣经、祷告，是怎么会这样，会合乎神的心意呢？啊。他问他，你怎么会合乎神的心意呢？你做这些东西怎么会合乎神的心意呢？啊，这个当然这个问题是很难答的哦。那这个人想了想的时候，他说我就这样做，我不懂啊，我就是这样做，我看到别人做我就跟着做。所以说我们不懂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所以说先要我们的心调到与主的心一致的时候，以致我们就好像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爱神所爱，恨恶神所恨的哦。到底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啊？这是很重要哦。我们不只是啊外表行动，只是来啊，就是一些的有敬拜的活动，有祷告的活动，有读圣经的活动。我们是不是知道主，知道我们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以认识基督为我们的意念。第二点呢，就是啊，告诉我们以查验为我们更新的必要。这里说告诉我们查验我们自己啊，要查验我们自己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有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查验这个意思里面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证明的意思，证明，你要证明出来，又是好像经过考试啊，要经过考试啊，这意思在里面啊，在原文里面啊，它用在好像打造铁的东西啊，就是打造铁，就是你那个铁匠打造铁啊，要经过好像非常热的火的这个试验里面哦，我们人生的阶段可以说是啊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冲刺啊。有人说我们都是好像过关斩将这样的一个人生哦，啊，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所以说有这么说，没有经过风浪的这个考验，我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大家可能都很同意这个，所以这里说的查验是证明， 是那些已经被证明出来是行得通的道路啊。你说我们有没有本事这么差证明这是行得通的道路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讲了，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如果你圣经自己放圣经了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就听我读给你听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么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这些人都走过这些路如同云彩的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能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其实我们当我们思想圣经的这些伟人或者历代以来曾经跟随主真心跟随主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何为神所喜悦所喜爱的他的旨意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些人的见证的时候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跟随或者间接的或者直接的我们做不到我们所以这里这个查验这个字很重要证明什么呢保罗他本身他的生命已经从他的一切所做的经历出来见证出来保罗他这么说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堪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的一个总结他人生的总结可以说他为什么呢他怎么可以证明这条路行得通呢信耶稣的行得通呢保罗说他是以把生命完全交给神交给主为什么呢他为了一样重要的事情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其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好像保罗所说的这样我们要证明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我不再证明我是比较有学问的我相信你不会吧或者信了耶稣基督徒不再证明我是比较有钱的我的房子是比较大的我的车子比较美的我的孩子比较聪明的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不会证明这些事情了我们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是不是证明这件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举止我们所做的一些是不是证明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要证明他的工作他的侍奉是一个祝福的管道同样的我们如果这样的做这也是一个真正蒙祝福的管道虽然我们不需要摆上或者不需要摆上不像保罗一样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生命完全让主来指引让主来使用所以圣经到处的都讲到使徒信徒如何印证神的道印证神的恩典印证神的大能作为神要我们寻求更新的信息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信徒的生命里面可以印证神的道真理的道他的恩典他的大能他的信实和慈爱有人说要证明一件事情是可行的或者可信的并不难的事情不难的事情怎么不难呢只要你行出来就好了说出来就行了不用去找证据的有时候我们也想我们传福音很难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能行到圣经所教导的人会看出你是不一样的可惜很多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不能证明自己所信的很难证明自己所信的因为自己已经不信了或者有不信或怀疑了或者信的不足了有人说信主之后也不清楚有没有永生永生很远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有一个永生的基督徒，那你今天就能活出永生了。不是到你上天堂你才活出永生哦。如果你能够活出永生的生命的时候，那你今天你的心胸就不这么狭窄了，你的心胸就宽阔了，不会拘泥在小节上，不会为小小的事情耿耿于怀了，不会斤斤计较了，不会针锋相对了，不会嫉妒吃醋了。在这我们当然这个你要做事有一些挑战啊，但是这个很短暂的苦楚啊，是为了我们的主，那比将来永远要得的荣耀是不能比的。有些心理学家他们这样的教导，他说有两个方法啊，两个的思想法则吧，两个思想法则能大大的帮助人的思维状况的一个改变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人控制你的喜乐忧伤，这心理学家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道理啊。第一是什么呢？他第一个思想的法则是什么呢？专注的律，他说专注的律啊。英文叫 the law of concentration， the law of concentr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好像在我们箴言书里面也有讲到啊，在箴言书23:7那边啊，前面那一段他讲到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The law of concentration， 专注律啊，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将成为生命我们就那个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你专注什么，你常常专注什么，那就可能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是的，我们成为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思念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如果你一直想着赚钱你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微钱的活着的。如果你只是为了孩子你就可能整天就为着孩子活着的。所以我们越专注那个事情，我们就越有可能成为那个事情的一部分，或者你生命成为那一个部分。这是一个是身心理学家的。第二点呢，它是什么呢？是取代的法则。什么取代法则？就是 the law of substitution。这个法则是说到我们的意识里面只能一次容纳一个思想。他意思是说我们每一次只有能够容纳一个思想，每一次你想一个东西只容纳一个，你不能够我不知道，你可能你比较厉害了，你右脑可以想一个，左脑可以想别的。但是他们研究说我们每一次想我们只有容纳一次容纳一个东西无论这个思想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只能存着一个你想一次的时候就存这个。然而你可以选择，他说你可以选择，如果你用正面的取代负面的思想的时候，也意味着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我们成为我们是因为我们允许去专注某个事情。如果我们终日能打转，或者我们终日打转在麻烦的事情上，我们一定是忧伤的。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停止在负面上，在各种的麻烦的事情上，我们为这事情献上感恩，用基督徒的话，为这事情，而感谢神给我有这样的机会经过这种试探试验，也神也带领我走过。就好像如果有罪心控制你的思想之后，就会带来死亡，带来死亡，就是与神隔绝。但是如果你让圣灵来引导你，那是神的灵引导你的意念，让真理来引导你的意念，那你的生命就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么说，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圣经的道理也一样的。所以，神他要我们专注它，让我们专注它。我们生活太过多这个分散我们的心的事情。 我们要学习专注的。神造我们是有他的形象和要求，所以要求我们要像他，像他，为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他不允许我们活在一个灰色的地带，哇，这个灰色地带又不黑又白，他不要我们。我们如果活在，不要说我们活在黑色，灰色的地带也是暗淡无光的。所以说，若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色彩，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活在埋怨中。我们如果我们在埋怨中，我们各种的这种的缠累中，我们生活就是如此，永远改变不了。所以要不要取代这个负面啊？如果我们专注的是对的啊，与其我们在不对的事情上或者在错的事情上打滚啊，与其我们不在不好的这些事情上来注重啊，不如注重好的事情啊。与其在痛苦的事情上我们注重，不如我们注重一些甜美的事情。神总有一些事情给我们值得感恩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即查验为我们更新的必要。我们查验证明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见证主的同在、主的恩典。然后第三点是以对付我们。对付我们是更新的需要，以对付为我们更新的需要，以对付为我们更新的需要。这对付是什么呢？在雅各书有一节经文，他说雅各书，新约雅各书四章七节那边说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要顺服神，你怎么顺服神呢？你顺服神有一件事情你要做，就是要抵挡魔鬼，抵挡试探，抵挡不好的事情。所以另外一个重点，人要对付就是自己的软弱，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新。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软弱。耶稣如何的对付撒旦呢？尤其是他在旷野40天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抵挡试探呢？怎么样持定他的立场来逃神喜悦？就是用神的话语，很简单。所以圣经的话语还是我们的很好的武器啊！要抵挡魔鬼引诱试探，他就是引述圣经所记载的，他引述那些他所记得的、知道的神的话语。所以说要使头脑清新纯洁，我们需要切记神的话语或者圣经教导的原则。罗马书第七章23到25节有这么的说他说，但我觉得自己中有另外一个律，我心中的律交战这是保罗的一个经验，也是我们每次常常的经验。有个经一个律好像要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很多时候你不说牧师就没有，也会有的也会有这种的征战保罗说，我真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我们救主还在世上的一个征战。但是保罗有一个很肯定，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说，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我内心要顺服神的律，可能克服我们肉体可能常常要顺服罪的这个律。这个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你要对付那个罪。说今天新的开始，我们很多人在新的开始就是什么呢？许一些愿许愿或者立一些心志那请问你立了心志吗？有些人说你可能小学的时候很喜欢立心志我要长到了做了什么要做什么到了中学的时候也立心志当然那个心志就是很靠近的我要读完书或者我要一部iPad 或者 iPhone 的这样， 啊，到了成年中年一直啊，我相信很多时候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啊，我这样的年龄啊，啊，这个兴致就慢慢淡化了啊，啊，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兴致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软弱，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一直软弱下去，我们今年还是活在软弱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第三点是要对付啊，以对付为我们更新的必须。然后第四点是以更新为我们必有的结果啊。我们要更新啊，这个更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三点加起来，这必有的结果。什么结果呢？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啊，在好像雅各书四章七节所说，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啊，他就不会再搅扰，或者这些试探、这些邪恶在你心中的不好的意念，不会再常常在里边缠绕着你。然后我们也挪去了我们的追究感，在诗篇十九篇第十三节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论义妄为的罪啊！求你拦阻仆人啊，不去犯那些论义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了，免犯大罪。”我相信这，希望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年的祷告，求主不要让我犯下那论义妄为，就是另外就是我就是不归啊，不想到别人，不想到我的家人，我就犯下了这个错误。所以当我们更新的时候，我们的追究感就被挪去，然后就是我们就更清楚神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不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是俗世界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神善良存钱可喜之旨意。我希望我们今年都能够做到。其实我们啊，信了耶稣，我们一改变，我们就可以只是有能力去这样做到，有信心知道我们是已经改变的人。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故事啊，这发生在十九世纪啊，就是拿破仑将军，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将军东征西伐是非常出色的军事将领。有一天啊，他拿了一个奖牌，就是他的战马，就是拿破仑呐、啊，他的战马，他的马非常厉害啊，啊，这个但是忽然间松绑了，就跑掉了那个马。那时候有一个兵丁发觉的，就立刻跳上去这个马啊，跳上自己的马去追那只非常啊拿破仑啊，这个非常好的马，拿破仑啊，他就把这个马后来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就劝到拿破仑的面前。那这个拿破仑啊，将军哦，很威风啊，就对他说：“啊，谢谢您上尉啊。”他说：“谢谢您上尉啊。”哇，这兵丁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啊，他高兴的立刻就脱掉他的制服，跑到军队里面换了啊，军营里面换了另一套上尉的军服啊。其实他只是兵丁，但是拿破仑说：“上尉，谢谢你啊！”他听到这话，他就知道他改变了，他从此命运就改变了。之后他就跑回宿舍去，打包他的衣服，搬到军官的宿舍去。他不用人告诉他了啊！这位地位的兵丁，他忽然变成一个被将军委托的上尉的身份，他一点都没有疑惑。他没有疑惑拿破仑说话，他深信这个是真的。同样的，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的行动，永远就改变我们，改变了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能够借助他的受死复活，能够战胜一切的困难，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新的开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活出我们这个改变的生命，证明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应许帮助我们在一生中带领我们跑这条路。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的指引，给我们的应许，你要我们更新。主，我们就求你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像你。求主你更新我们，使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更爱你。主啊，求你更新我们，使我们更知道你的旨意，知道如何为你活，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求你更新我们，以致我们有神的爱，有神的真理去对待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年里面就是要证明你恩惠的福音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的恩典，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